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78讲，王老师将要谈教会论。前面的课程里，王老师提到我们基督徒是受圣灵引导管理的，同样的，教会也是受圣灵指引。在罗马书8章提到，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我们也知道，教会是在上帝的道这上面呢建立起来。主说，教会是爱基督又遵行他的道的小群。他也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不然就不能有教会。教会有一定的信条、传道、形式，而且教会应该是借着圣灵所说的话、所行的事。亲爱的朋友，对于教会你有什么想法？我想这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听听王老师讲教会论。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已经到了第78讲，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教会论。从这一次一直到87讲，我们用10次来讲教会论，这对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家庭教会也面临在这样子的时代中的一些转型。那么三自教会也，我们都知道也是需要有相当多的一些改革。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些转型或改革的过程，我们的蓝图是什么？当然是山上的样式，这是圣经的启示。我们今天想从教会的含义开始讲起。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教会不等于教堂。如果教会等于教堂的话，那么在中国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不是在教堂里面做礼拜的，那岂不是都变成外邦人吗？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家庭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可能里面也是有一些糊里糊涂，但无论怎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啊，教会就等于教堂。教会的意思，这个原文教会这个字叫做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字有人翻译成召会，召会其实是不错的翻译，是被神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在一起就是教会了，被神召出来的一群人在一起，无论是一起敬拜、一起追求、一起做礼拜、一起服侍。那一个一个的基督徒那是个别的，不能说是教会，但是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召会了，就是教会。教会这个名词当然我们是从新约开始用的，不过在旧约里面也有很类似的情况，例如以色列的会众集合在一起，这样的会众集合在一起也可以说跟新约的教会是很类似的意思，例如民数记14章第5节，民数记14章第5节，摩西、亚伦夫妇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这样的会众，以色列会众 集合在一起要来听神的话，或者一起来敬拜神。这种情况在旧约当然也常常出现，这个会众一起集合在一起，为了敬拜，为了聆听神的道，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召会或者一种教会，虽然旧约还没有用这样的名词。好，所以我们这里已经把这个教会基本的含义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被神召出来的一群人，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或者说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在一起就是教会了。而教会这个字也不是教会发明的，教会这个字，我们说 Ecclesia 这个字，这个字在那时那个年代是指着公民大会，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公民，那个时候也能够当罗马公民是一种荣誉，很多人他没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这个公民有时候会收到开会的通知，开公民大会，收到通知他们就这个按时集合在一起，那这样子的公民大会就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这个字，这样一个字也很能够象征教会的含义，因为我们不是地上的公民，我们是神国的公民，或者说我们是双重国籍的，我们一方面是地上的公民，一方面是天国的公民，那神国的百姓被神召出来聚在一起，这也是神国的公民大会。好，这个是教会这个字的基本含义。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几个记号，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教会的五个最常见的记号。圣经常常用一些记号或者用一些象征，让我们可以很具体的很清晰的了解一些重要的真理。那我们谈到教会有五个记号是很明显的。第一个记号，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例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看。这边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希望快到提摩太那里去，所以呢就先把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这边用家来形容教会，这是谁的家？这是神的家。那我们就是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家长。所以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告诉他为什么我们称提摩太书信是教牧书信，因为这里面就告诉他在神的家里面要怎么行，就是怎么牧会。好，这个是第一个记号，用家庭来描写教会，这是很亲切的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是比这个更亲切，或者甚至于说更亲密的。家人已经很好，很亲切，很亲密了，但是接下来用一个更亲密的记号，是什么记号呢？说教会是蒙拣选的妻子，用夫妻关系来描写神与教会的关系。好，我们知道关于这个约翰二书第一节，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这约翰称自己是长老，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做教会和他的儿女，他把教会称为太太或者说妻子，然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像孩子一样，是教会的儿女，这个是很亲密很亲切的称呼。而这个称呼不只是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七，然后一直到三十二节，我们知道这段本来是在讲夫妻之道，那么他勉励这个妻子，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从丈夫，然后他勉励丈夫，他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就是一种比喻了。 一方面是在勉励丈夫怎么爱妻子，一方面也在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像夫妻。基督那么爱教会，像一个很有爱心或者很爱妻子的丈夫，他怎么样爱妻子，就是会为妻子来舍己。好，接下来他继续说25节，他基督怎么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舍己也可以翻译成舍命，然后呢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以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把教会洗干净，然后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然后保罗到32节的时候说，其实这是很大的奥秘，这不只是在讲夫妻之道，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他在讲夫妻之道的时候，不只是在勉励夫妻，他也是在表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像夫妻一样，所以把教会当成妻子。当然妻子对丈夫很重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忠诚跟贞洁，这个也是圣经很强调的。好，第三个记号可以说又比夫妻更亲密了，亲密到一个无法分开的地步，是什么记号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1:24，请看哥罗西书1:24，这边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这边形容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身体跟教会的关系是一个片刻都不能分离的。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身体离开头就变成尸体了，就死掉了，就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泼，没有荣耀了。所以这是片刻不能分离的。换句话说，教会如果离开基督，不能称为教会了，那只是一个外表的躯壳而已，甚至也像尸体一样，是没有生命的，甚至也是要发烂发臭的。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比刚刚夫妻又更亲密了。夫妻是更强调那个爱，这个头跟身体是强调那一种一体，完全不能分割的。那我们是一起做身体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肢体一起来做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是不同的器官，互相配套，一起联合起来做基督的身体。好，这是第三个记号。你看神的家，基督的妻子，基督的身体，一步比一步亲密。好，这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感性的一个描写。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两方面的记号，一个是形容教会是用建筑物来形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我们刚刚念过了，提摩太前书3:15提前，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把真理奠定，把真理保守，也把真理表扬，把真理传达出去。教会有责任保守信仰的纯正，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异端，有什么偏差，教会有责任起来竭力争辩，保守纯正的真理，也来传扬纯正的真理。好，这是谈到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角色，教会是神真理的这个柱石和根基，这是很神圣的，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性方面的一个任务跟记号。接下来我们也很熟悉的另外一个记号是教会是灯台，教会是灯台。在谈教会之是灯台以前，我们对于柱石和根基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其实真正的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的来看得起我们，托付我们来维持，来奠定，来表扬他的真理，而我们 受这样的托付，如果做得好，我们是会蒙肯定称赞，是要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这个柱石，柱子一倒了，房子就垮下来了，房子垮下来。前两年台湾有一个大地震，921大地震，发现为什么倒那么多，一方面实在是地震很厉害，另外一方面发现有一种建筑上的很大的缺陷，很多建筑物看起来钢筋水泥那么坚固，可是却是弱柱强梁，上面的梁很强，可是那个支撑的柱子却很弱，平常看起来很坚固，可是实际上一摇动的时候，发现那些柱子的设计实际上是比较瘦细、比较细的，钢筋是比较不够的，梁那么粗，发现没有很大的在地震中那个很没有很大的作用，那个柱子比梁更重要了。所以这个柱子就是我们来教导、来传扬、来保守纯正的真理。好，这也是教会的另外一个记号。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灯台第五个记号，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教会像灯台，在这个世界像在黑夜当中，我们像灯台一样发出光来。教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显得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好像在苦海、在波涛里面，我们像灯台一样。这个是教会神圣荣耀的使命，我们要把光发出来。耶稣说光不应该藏在地下室，也不应该把它藏在斗底下，光应该在灯台上，好像一个城如果在山坡、在山腰上大家都可以看见一样，我们也应该把光发出来。好，这是教会的五个很具体的记号。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关于教会的单数跟多数的问题。教会可以说是单数的，也可以说是多数的。教会可以指一个点，有时候圣经说某某人家里的教会，例如罗马书16章第5节，问在他们家中教会的安，家里面的教会，可以指这样一个点。有时候也可以指一个区，某一区，例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罗马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等等。你想罗马城只有一个聚会点吗？不可能的。罗马教会的信德传遍天下，他的信仰是很兴旺的，不可能只有一个聚会点。所以保罗说的罗马教会所讲的是罗马地区，所以这一片就是教会，所以是整那一区的教会，整个罗马地区可能分散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聚会，可是整个罗马地区的肢体加起来是罗马教会。好，这个是谈到一个集合体，一区或一片的教会。那么教会也可以指更大的，就是普世的教会，这 universal 整个所有的基督徒分散在全世界各处的，这整个也叫做教会。例如我们刚刚读过的提前3章15节，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家当然不是指某某弟兄家里那个教会了，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普世的，所以教会又可以是单数的，又可以是一片的，也可以说是整个全世界的，也可以说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多数的教会，也可以说整个合起来只有一个教会，一跟多，单数跟复数同时存在啊！这也是教会的另外一个奥秘。另外教会也有形跟无形， 这两个层面，有形的教会，说某某人家里的教会，那是有形的，可有一个带领的弟兄，或者有一些同工，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内容，是有形的，这个教会在这里，那个教会在那里，有的有建筑物，有的没有建筑物，有时候根本就是在旷野在聚会的，所以教会有时候是有形的，但这个有形的我们知道圣经也提很多例如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个亚拿尼亚，这个是五十那五章这一对夫妻，他们欺哄神的灵，那么他们死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他们死的时候，这个彼得吩咐人把他们扛出去埋葬，那全教会的人听见就很害怕，全教会，这个教会是有形的教会，他们看见这一对夫妻这样子欺哄圣灵被处死的就很害怕，所以这个是指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好，另外教会有时候是讲无形的教会，例如我们刚刚所读的提前三章十五节，这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教会是讲全世界普世的，不是哪一个地方那个有形的可以涵盖。例如我们再看一处以弗所书三章，以弗所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讲的这个教会，当然不是限定在一些有形的那个教会了，他讲的是一个普世的这样一个教会。另外教会从时间上来讲，也可以讲现在的，也可以讲未来的。现在所有神的儿女分散在普世，这整个是教会，但是也可以指这个将来的，因为在未来的年日还有一些人陆陆续续会悔改归正，信主重生得救，会加入教会，也可以包括过去的，过去所有因信称义的人，甚至广义的说，包括旧约因信称义的这许多许多信徒，这样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所有神的儿女的一个集合体，这是教会。教会甚至也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地上的跟天上的。地上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分散各地，分散在很多地方聚会一起服侍的这全部的基督徒，是在地上。但是其实教会也可以不受这个地面上的限制，它也包括那一些已经与主同在的，也可以包括连天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心唱和，一起赞美神。当然那个可以说是比教会更广了，所以可以从这个地上跟天上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教会跟神的国做一个比较，教会等于神的国吗？当然教会跟神的国并不是两套东西，我们从圣灵生的，我们真正从神的灵重生得救的人就已经进入神的国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自己讲的，从圣灵生的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我们也进入神的家，神的教会了。那么神的家是不是等于神的国呢？其实神的国是比教会更大的，神的国还包括着这个天使天君啊，包括的这个四活物啊，包括神自己啊，包括这个我们不能想象的荣耀，今天的教会再怎么荣耀也不能跟神国里面那么最高的荣耀来比较，所以可以说神的国是比教会更大的。好，我们从这一些角度可以看出教会的一些基本的特性了， 是今天的主题，教会的特性，或者说教会的特质。关于教会的特性，我们最后还要补充五点很重要的五大特性。我们前面讲过五个记号，我们现在来讲另外五个很重要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圣洁性，圣洁。教会是神所召出来的，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这个观念从旧约就开始了。例如出埃及记，当上帝要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出埃及19章四到六节，四到六节这边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从被召出来，从埃及被召出来，召出来做什么？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圣洁分别为圣，这个是上帝很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一个蒙召者的特性。那么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彼得引用出埃及这句话，而且把那个含义扩大了。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请注意，这是圣洁的国度，而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所以这个离开黑暗活在光明，表现出神的圣洁，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另外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读过了，以弗所书第五章26-27节提到的是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耶稣基督把教会洗干净，让教会可以跟自己来配套，可以像夫妻一样配合在一起。因为基督是圣洁的，教会不圣洁怎么可以配合在一起呢？怎么可以献给他自己呢？光明跟黑暗怎么可能混居在一起呢？不可能的。所以他先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这是教会的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圣洁。教会如果藏污纳垢，如果教会包藏罪恶，这个是很让神伤心愤怒的。好，这是第一个特性，圣洁性。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合一性，教会那种合一，那种 unity， 那种合一性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很熟悉以弗所书4章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那么这个合一的心到底是圣灵所示的，还是我们竭力努力的结果呢？当然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其实这两个都是，但哪一个优先？神的灵优先，是圣灵先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然后我们靠神的恩典竭力来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神不是没有给我们本钱就叫我们去做生意，不是的，他先给我们本钱才叫我们去做生意。他不是没有给我们种子就叫我们去撒种去耕耘去收获，没有，他是先给我们种子，所以他是先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然后我们有这个本能，我们要去经营它，要去竭力保守它。 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要练习彼此照顾，彼此相爱啊，用爱心说诚实话等等，我们许多功课，让我们不但有那个本钱，一信主耶稣之后，就跟其他肢体之间有那种一见如故的那种家人的感觉，不但有这样的本钱，有这样的本能，而且去把这个本能发挥出来，常常操练。好，这个是谈到教会的合一性。其实以弗所书四章不只是讲到这里，第三节之后，后来到第五节第六节，他继续讲这个合一。他说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身体啊，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哇，他一口气用七个一，七是很完美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然后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连续七个一，来强调这种合一性。我们只有一位主，一位神，一位圣灵，我们合为一个身体，我们都有一个信仰，我们所受的同样是耶稣基督圣灵与火的洗。我们是这样子的，一起有同样的指望，所以我们应该是多么的亲密，多么的合一啊！这是教会的合一性，这对中国教会是很严重的一个提醒。中国特别家庭教会虽然没有挂宗派的招牌，可是实际上分派、分门别类非常的厉害，厉害的不得了。这可能是中国文化，这当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强调这个合一性，这也很可能是斗争的文化，是在以前的政治环境里面学习那个斗争的那种文化。斗争就是你死我活，你对我就错，我对你就错，这个不能并存的，势不两立的。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存在，就要把对方否定掉，为了自己好处，就要把对方把他扳倒。这种斗争的文化不应该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复合的、和好的。我们主耶稣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也让我们跟弟兄和好。所以在同样相信十架救恩，同样相信三一真神，同样相信圣经权威，同样有纯正信仰的范围里面，我们应该竭力保守这个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不要自以为意。好，这是合一性。第三，配搭性，或者说配套性。我们已经看过，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我们一方面跟头来配搭，接受基督的领导，接受头的指挥；一方面我们肢体跟肢体之间也练习互相配搭，互相配套。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这边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他是头，那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所以我们最重要是先一起来跟基督配搭，一起接受基督的主权跟基督的领导。我们不但在信耶稣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跟每天的服事里面，我们也是跟基督来配搭，他的主权天天都落实在我身上。另外，更多前书十二章，临前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边提到身体是不可以分门别类，肢体是要彼此相顾的。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你不可能说我的大拇脚趾头脚的大拇指发炎很痛，然后呢我的头很好，我头部没有头痛，所以管他的，我头好就好了，脚痛是脚痛的事情。你不可能了，你脚痛你会觉得这个人就觉得不舒服了。所以身体只有一个， 我们不可能看见肢体受苦，那么我们就毫无感觉，这样子是很有问题的，这生命的根基有问题，求神来调整，来光照，我们也来学习，去怜悯，照顾，互相扶持。好，这个配搭性，我们要互相肯定。身体上所有的器官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我们要互相肯定。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在一个火灾的现场，这个有很多人都赶快逃走了，结果有一个瞎眼的跟一个瘸腿的来不及逃走，眼看火就要烧过来了，结果他们两个就赶快配套，两个配搭起来，这一个瞎眼的把瘸腿的背起来，这个瘸腿的就指挥这个瞎眼的怎么哪边有楼梯哪边有出口，结果他们也很快就逃出去了，这样一配起来啊，就很美好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不完整，再有恩赐的人也不可能是有全备的恩赐，我们一定有缺陷的。你即使每一方面都很有恩赐，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把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好，因为你也只有一条命，所以我们是需要互相配搭的。这个是啊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是普世性，普世的，是普世，是 universal。这个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福音是就要传到地极的。这个教会是可以像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意象一样，但以理书第二章那边提到，在那个半铁半泥的年代，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的年代，有一个不是人的手凿出来的，这是二章34、35节讲的，但以理二章34、35节，有一块石头不是人的手凿出来的，从天外飞来，这个当然就是讲基督，基督不是人的手凿出来的，是从圣那里过来的，这个石头就把这个像都打得粉碎，然后呢，这个石头本身扩大如山，一直充满天下，他的教会是充满天下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目光如豆，这眼光好像一粒豆子那么小，目光如豆，不要让心胸狭窄，只看见自己家里面那个小小的教会，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不过是基督普世教会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单位而已，我们应该看见我们这个小小的单位跟整个基督的这个国际机构，这个国际企业，这个普世的这个最伟大的事业是连在一起的。好，这是普世性的眼光我们应该有。最后一点，教会的另外一个特性是教会有它的见证性。教会不是大家关起来一起敬拜一起享受而已，教会是一起来分享，一起把我们的福音把它见证出去。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二章十五节说，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我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灵光照耀。刚刚我们已经看过教会是灯台，所以这是见证性，我们把光照出去。以弗所三章，以弗所三章八到十节也讲这件事情。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世历代隐藏在基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不得了，教会的见证不但是给这个世界看的，这边说神也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掌权的现在可以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连天使长等等他们都要看见，当教会在神的旨意里面发展的时候，他们会看见神，教会是神的智慧，教会是神的荣耀。所以教会的见证不只是在今生今世，它也是在连天上都要看见，这是谈到教会的见证性。好，我 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讲要继续谈教会论。愿神赐福大家，下次空中再会。
哥林多后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们身为基督徒是一件大事，因为我们是本着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新人，而且在我们身上是能将上帝显露出来的。所以凡一个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好或是坏，都会因此而使上帝的名得荣耀，或者是受的羞辱。所以我们应当格外小心谨慎。诗篇23篇说道，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苏醒在希腊原文是更新的意思。而罗马书12章2节说道，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信徒的心意被神的话语更新。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好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努力学习。记得明天按时收听《系统神学100讲》第79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2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